东王杨秀清心里不痛快。他弄了一个最主要的是几万名弟兄无疑的把自己就身价就降低了。但杨秀清呢又挑不出毛病来。这时候这个菜呀、陆续不断往上进。正好端上什么东西来呢？红焖狗肉。你看这个狗肉这样好啊，营养丰富，超过牛羊肉和猪肉。那个古人呢还善吃狗肉，特别在水浒上头，你看138位英雄差不多都爱吃狗肉。洪秀全那个席面上离不开这道菜，狗肉端上来了，是每人一盘。当然天王这盘要大，先给天王祭菜。按照天国的习惯，每道菜上来，天王一高兴，先赏给谁，谁是最有功的，他要赏菜吃。所以洪秀全按照以往的惯例，这菜刚端上来，洪秀全吩咐一声：“来人呐，把这一盘赏与我兄弟石达开，另一盘赐给燕王秦日刚。”遵旨。宫女端进去了，给石达开一盘，给秦日刚一盘。不知道这个洪秀全是有意还是无意的，没赏杨秀清。然后这女官又给洪天王端上一盘了。杨秀清一看，心说话：“洪秀全，你干什么？”“哦，我指挥这次战斗，我半年没在京里头，合着方才我说那些话你都没听进去。你这个意思很明显，是石达开和秦日刚的功劳，没我的事儿。不然的话，你赏菜怎么不给我呢？”杨秀清也够敢的，要怎么说忘乎所以呢？他说话了：“二哥，狗肉不错呀，你忘了兄弟我最爱吃狗肉，您不给我没关系，来来，我自己端。”哈哈哈哈，过去把洪秀全这盘狗肉他端自个儿锅上了，满朝文武无不惊骇。说他们哪有这么干的？这本身就犯下欺君之罪，那是有尺寸的，那不是在家里头的，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，哪有这么干的？再看洪秀全那个脸，唰就变了，洪秀全那个眼眉啊就吊在一块儿，上上下下动了好几次，脑筋蹦起多高了。但是洪秀全没发作，蹦了那么一会儿，这脸又见平缓了。清包，我怎么能忘了你爱吃狗肉啊？你一向都爱吃狗肉，你说话呀。小兄贵为君主，富有天下，那吃几盘狗肉还吃不起吗？来人，传朕的旨意，做50盘狗肉，让东王吃个够。吃啊！你说这玩意儿有这么干的吗？谁能吃50盘？那不得噎死和撑死吗？想来就听这一个眼睛盯着洪秀全，他也没发作。你端上来我就吃，
嘣嘣嘣，他吃三盘，第四盘不吃，把嘴一擦。二哥，咱这不是金融店，咱弟兄们难得坐在一块谈心，今儿个咱也不谈朝政，也不谈军事，咱们唠点家常嗑行不行？请包请便。哎呀，那会儿我在紫荆山，我还烧炭的时候，还没听说二哥有您这么一号。虽然说不值得你，但你住那穷地方我早有耳闻。你住的是广东花县官路部村吧？啊，我记得那会儿有不少人常这么说，官路部，官路部，白饭就红薯，偶尔吃个馒头，苍蝇都跟到小官肚，有没有这话？哗，杨秀清这几句打油诗，把在场人多数人都给逗乐了。人们多少年也没听见这种笑话，禁止说。这话都是农村呢耕田佬常说的，形容的是官路部村呢太穷，穷乡僻壤嘛。说官路部，官路部，顶好的吃喝就是白米粥就红薯，那就是过年了。偶尔吃个馒头就吃个馒头，连那苍蝇都跟到小官肚。小官肚离洪秀全住的那村子官路部八里地，就说你一边吃那馒头，那苍蝇叮的也跟出你八里地去，你都疯了不要命。就形容官路部那块人又穷又没钱。你这不是讽刺洪天王？说完了，杨秀清是仰面大笑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啊，这给洪秀全喝了一瓢凉水。洪秀全那个脑筋顿时就笨起来。对，清包，你说的太对。各位啊，弟兄们，愚兄书没少看，我是这么看，古往今来以成败论英雄者不对，以出身之尊卑看人者也是荒谬的。你比如汉高祖起自四杀，无非是个亭长而已，见大汉一统天下。那么洪武朱元璋放牛娃出身，穷孩子，甚至连口粥连口馒头都吃不上，后来居然一统大明帝国。看来有知识的人看的就要远，没知识的人看的就是近，真叫朕可发一笑。这个杨秀清啊，念书念的可是不多，但说这大白话他能不懂？他一听洪天王讲金比武，那还要问吗？那意思我是没知识的人了啊！我看事看得太低贱了。杨秀清接着不干，二哥，小弟有一件事不明白，当面领教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您那刚才那话，这说谁呢？就带着火药味儿了。誉王胡一晃在这陪席，胡一晃看这可不，庆功宴，庆功宴，本来是可喝可乐的日子，你弄得这么僵，
这何苦呢？尤其是九千岁和万岁针锋相对，充满了火药味，越说越僵化，那打起来怎么办？胡一晃啊，赶紧从中给调和。胡一晃过来了，我说几句啊，今天咱们在座的唠家常嘛，有什么都说什么。方才天王所说千真万确，实质上话又翻回来，刚才这个岔打过去了，我就没说完。我说九千岁，九千岁最爱吃狗肉。想当年有位大将叫樊哙，也最爱吃狗肉。那么天王赐给九千岁狗肉的时候，我想起古人来。我记得想当年的刘邦汉高祖也曾经赠给樊哙狗肉吃。哎，古今合拍了啊。但是呢，汉高祖跟樊哙亲密无间，君臣一心，天下巩固。我相信今天九千岁和万岁也是和睦相处，咱们才有铁桶的江山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，多吃多吃。还得说得有这么一个人，没这个人呢，没人坏了。书说简短，这个庆功宴是不欢而散。杨秀清回到东府气坏了，杨秀清好几天没睡好觉，心说洪秀全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你不就是个教书先生不地的秀才，连考试你都没考上，你是个落榜的穷书生，后来你弄出个拜上帝会来，一统天下，居然当了天王。要没这人们保着你，你能有今天？我不求别的，求你在百官的面前夸我几句，你都不干了。你对我是冷嘲热讽，赐给我几十盘狗肉，你就把我撑死。是何忍孰不可忍？洪秀全，既然你这么对待我，就休怪我杨秀清无情。没过几天，杨秀清传下令去了，把北王、翼王、燕王，也就是石达开、秦日纲和韦昌辉，全打发离开天津，吩咐各个战场，整个天津的势力范围都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不听他的不行啊，东王节制军政大权，有道是官大一品压死人啊，敢不听吗？三王领命，咱不说旁人，单说五千岁石达开，他的军队最多，准备了几天之后，水陆并进，开赴武昌。哎呀，那码头岸边全是军队，上船的上船，运自重的运自重。石达开骑到一匹高头大马上，在这监督着，快快，长江之中全都是蒙童战舰啊！一支士兵把一切都规整好了，请示五千岁登船的时候，水军监督唐正才飞马来到，各司其职啊！那水军归谁管呢？归天国的唐正才监督。唐正才飞马到了五千岁的马前，从马上跳下来。这小伙36岁，普通的渔民出身， 就这几年的功夫锻炼成水军的统帅，为天国立下汗马战功啊。这个人还是挺正的。唐正才赶紧双膝跪倒参见五千岁。石达开跟他关系非常好。你看官场有尊有卑，私下里两个人亲如兄弟。五千岁从马上也跳下来了，赶紧请起请起。我知道你军务甚忙，何必亲自为我送行？五千岁，这是应该的。您了劳师远征，实在是辛苦，我哪能不亲自送一送呢？您看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？
没有，
没了。等到了战场之上，水军需要你东西，到那时候我再求人来找你。
是是，
您只管吩咐。家里还有事儿，一切都安排平当了，
那就好。
有事情小弟可以负责。五千岁登船，说着话手挽着手送石达开上船。这个手心呢这么一靠，谁也没注意，但是一王觉察出来了，觉着唐正才这个手指头顶着这一样东西在他手心扣着。石达开都明白，就知道有东西了，也没看，上了船了。等到了船上，两个人握手告别，唐正才走了。有人请示吴千岁，一切就绪，什么时候八毛开船，现在就起航。起航，终于啪啪啪，牛角瘪裂号声，九声炮响，撤跳开船。石达开当然坐的是虎头舟，一艘指挥船，可船也开了，越开越快。石达开看了看左右无人，这才把掌心一翻，看看唐正才给他的是什么。结果一看呢，是一个纸团，但这纸团外头包了一层蜡，这玩意叫蜡丸书，掉水里头清不透，掉地下扁几脚也损坏不了。石大开赶紧把这个蜡皮子开开了，把皱褶不堪的信瓤展开，铺到科西盖上，是定睛瞧看，字迹清秀，话不多，说的是非常清楚。这字儿可不是唐正才写的，石达开手写，这乃是出自誉王胡一晃的手迹。誉王胡一晃在朝班之中，那可以说当臣的他是头一个，德高望重啊，又有能耐，还有内秀，跟五千岁石达开的关系非常默契，两个人无话不谈。胡一晃为什么没来送行？按理说他应当送石达开，恐怕引起东王九千岁的妒忌，所以没来。你别看没来，他托唐正才送了一份蜡丸书，那上面大致是这样写的：御林园赐宴，彼莽拙之行已现，望殿下在运筹帷幄之余 关心庙堂，不久必有变故。就这么几句话。那么咱们再把它翻译翻译，什么意思呢？那上的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前者也就是在御花园，御花园也叫后林院，都是一样的。说在那块祝贺的时候，比莽卓之行已现，这个比指的是谁？就指的是东王杨秀清，指他什么呢？莽卓之行已现，莽就是王莽，卓就是董卓，他们的行迹已经暴露了。历史上的王莽那是篡位的，把这姑爷汉献帝给毒死了，他篡夺了权力。董卓那甭提了，那蹂躏的汉献帝，自己是为所欲为，汉灵帝也好，在他手心随便摆了，他就想篡位当皇帝，人所共知。所以说呢，比就指杨秀清，说他要效仿董卓和王莽，这种行迹已经暴露了。因为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跟天王洪秀全舌剑唇刀，两个人相互讽刺，好像没干起来。哪有当臣的敢对君主这样的，那也太过分了。就指着说的，说希望翼王五千岁在运筹帷幄之余，你在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抽空的时候，你要关心庙堂，庙堂指着朝中的事儿。说朝中必有大变故，很快就能出现。这提醒石达开，你在外边可千万要关心京里的事儿，恐怕京里要发生重大变故。那石达开有学问了，看完之后翼王双眉倒竖，是吧？翼王频频点头，心说我也看得清清楚楚，杨秀清啊，杨秀清，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真要敢干这种愚蠢的事，你是自找倒霉。